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方。今天呢，我们就上周三话题来继续。还有三个月呢，我们就到了夏令营的时间了。小朋友，去哪个夏令营呢？有很多的选择，可能越早去选择的话呢，选择的余地越大，就能选到您心仪的。我们有些家长还可以飞得更远一点，各种的可能性。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公关长挪亚，然后呢，还是带来了我们的三位嘉宾，各自有一些好东西来跟大家分享。挪亚，欢迎你。
好的，小方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们今天要聚焦在夏令营啊。那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夏令营已经开放报名了，
开始报名了。
哎呀，开始报名了。那今天呢，除了要介绍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夏令营之外，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选择给大家，包括了呀，有一位带着孩子们回台湾去参加夏令营的这样的老师，带队老师他也来了。
你说有带队的老师带着我们的孩子可以直接回台湾？太棒了。
是，所以像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是 local 哈，地方的，如果说你的孩子在暑假期间想要在我们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很好的跟中华文化有关系的夏令营，你就来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那你如果想要让孩子回台湾去了解台湾在地的文化，真的去一个 authentic 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语境去学习语言学习文化的话，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有一位校长，他是带队老师，他就是要把孩子带回台湾去。那他会跟我们分享很多的经验，因为他也不止一次带孩子回去了，跟他回去台湾很安全，也可以学到很多。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邀请到两位对台湾的大专院校提供给美国孩子的夏令营内容也有一些介绍的两位我们的前会长。那我现在就一一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先介绍，就是说我刚刚提到有位带队的校长，他曾经很有经验把孩子带回台湾去参加夏令营，他就是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前会长李婷宜，
欢迎。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两位呢是也是我们的前会长哈，那他们两位现在在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有非常吃重的任务，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接触到了台湾的大专院校原来有提供这么好的夏令营。那么这个夏令营是聚焦给高中生，所以如果高中的孩子想回台湾去参加夏令营，这两位前会长也会提供给大家非常好的建议。一位是我们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的前总会长王婉君，
大家好，
欢迎欢迎。
一位是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前会长陈柏慧，他同时也是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的长城委员的主委，陈柏慧会长。
小方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欢迎。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家里的小朋友还是说高中生，如果说暑期好像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环境，哪怕是说我们在 local 还是说我们想出去的话呢，都会有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我们就从 local 开始，北加州联合会举办的这个夏令营都有哪些方面呢？
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所举办的夏令营已经行之有年，而且非常有口碑，所以每一年呢，我们的夏令营还没推出之前，总是会有家长纷纷的来
提前报名。
没办法让他们提前报名，其实我们报名是在3月8号开始了哈，但是在开始之前，很多家长就一直在问，因为你看虽然距离暑假还有3个月，但是现在家长都已经开始在到处去寻找看哪一个是最适合孩子的夏令营。那我们的回锅率很高，因为来参加过的孩子口碑都很好，那我们有一个成果展，所以家长其实都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我们的夏令营里面学到什么。我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夏令营已经在3月8号正式开始接受报名。那我们的课程非常的丰富，所谓的中华文化夏令营，那中华文化包括很多。那我们今年的夏令营提供了什么样的课程呢？我们包括了有舞龙，以前我们让孩子学过舞狮，那今年我们比较特别学舞龙，
得有道具哟，
有道具的。这个道具就是我们青山湾区侨教中心，它有很多的道具都可以让我们应用。所以除了有舞龙之外，那动态的部分还有一些民俗的舞蹈也除了有当然 hip hop 这个是西方的，但是让孩子暑假开心玩一下嘛哈，那所以让他们有一个 hip hop 的舞蹈，但是也有民俗舞蹈，然后舞蹈当中动态的还有三太子的舞蹈。那今年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个 大古镇、车古镇，台湾的在地的文化，除了你看，你提到了庙宇文化，比如说三太子，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就是车古镇啊。大家如果在台湾长大的人会知道什么是车古镇，但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就什么是车古？哎，那这次就让孩子来参加我们的，
有邀请了台湾的过来是吗？
哎，这个就是小芳你问的很好，你知道我们北加州这个地方有很多宝贝老师，其实他们身怀绝技，就是说他们曾经回去台湾，真的去在地考察，去学习，把这一套台湾的在地文化
带回来了
、哦。所以今年我真的是很开心，找到了一位可以教车鼓的老师。那除了车鼓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大鼓的老师，打大鼓来到我们的这个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中华文化夏令营，这个是动态的部分。那静态的部分，我们会邀请到的像是手工艺老师、文化手作老师啊。教小朋友怎么样做台湾在地的小吃，还有做一些铜腕手工艺等等。
铜腕
譬如说踢毽子的毽子啦、啊、还有那种那个叫拉拉扯扯、啊、那个我都忘了是什么，就是你拉它会旋转，然后松紧松紧之间、啊、这就是台湾以前，你看我们台湾老一辈的人那个智慧，他就地取材，用非常简单的纸啊线啊然后他就把它拼在一起变成一个很好的铜腕。那这个在湾区也是有这么好的老师、嗯、他就是会教孩子来做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有动态的有静态的。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小主持人的元素、嗯、因为在过去我们中华文化夏令营每一年举办的最后一天都有一个孩子的成果展，那以前就会让大人来主持、
哦、
对对对，像小芳你就知道，那我后来加入了这个跟大家一起服务夏令营的时候，我发现那小孩子会说中文啊，而且小孩子学的是语言呢、啊，那就让他来当主持人呢、啊。所以，像我们前几年，我们就有我前几年是加入了小主播的元素，所以呢，就让小朋友类似播报新闻的方式来介绍夏令营的特色。那今年是用小主持人的方式，让他们在成果展的时候也可以介绍每一个节目啊，动态的节目啦，然后展览的节目啊，这样子。所以也是训练孩子的口条，然后也训练孩子的台风，就等于是相得益彰。除了学文化学舞蹈，学一些跟中华文化有关系，在台湾在地文化有关系之外，也让孩子们有一个上台表达的机会。
所以整个从头到尾全部都是成果展。主持都是了，
是那五天的夏令营的过程当中，我就要一直去挖掘哪一个孩子他很愿意展现自己，很愿意站上台说话这样子。那即使他比较胆怯，那也没关系，就是你可能在跟他聊天当中，他上台去讲几句话都好的，就是鼓励孩子这样。那我们的夏令营是6月22号上到6月27号，就是有6天。以前我们是只有5天、
嗯、
那通常我们的成果展落在礼拜五的时候，爸爸妈妈要上班就没办法来看，所以我们就把成果展落在礼拜六、
嗯、
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在中午接小孩之前呢，就把孩子的这一个礼拜以来在我们的成果展里面学到在我们夏令营里面学到什么都看过一遍，这样就欢迎大家一起来。那还有一个特别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所以我们的收费非常非常低啊。我们的早鸟价是479，那你要看479六天呢，而且我们包了午餐、点心啊，还有 T 恤啊，还有所有的老师哈，这样所以这个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就是你除了有这么好的课程之外，也有非常坚强的师资啊。刚才忘了提到动态展还有一个扯铃，扯铃是请到了我们有湾区扯铃女王的陈丽玲老师。
哇、
哎、呀，她已经在我们的夏令营教了很多年，非常有耐心，也很会教孩子。就是只有5天的时间，她可以让孩子从零到后来就很会扯铃，会丢会抛啊，会互相丢来丢去这样。所以我们整个课程很丰富，然后我们的师资也很坚强。我们辅导老师也都非常有耐心。那如果说你的孩子不太会说中文的话也没关系，我们有一群高中的 TA 哥哥姐姐，他们会在旁边负责翻译，然后 make sure 小孩子在过程当中是听得懂老师在说什么的。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哎呀，是是是，
对，如果我们家长担心呢，就孩子在假期的时候自己不在家，然后小朋友可能一直在迷恋各种东西的话呢，3D 产品啊什么的，不妨呢就是到这样的一个动手能力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夏令营活动，然后你想过程中孩子呢他是带着乐趣的，他会了扯铃，他会了舞龙呀，然后他会了各种的，还可以这个小主持人表演呢等等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就可以把这个孩子哈从你担心的那个 3D 产品呢 AI 的影响啊等等呢，就是给他拉开，给孩子一个真正成长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们这个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呢用心的给大家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那个扯铃都找的是女王级别的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珍惜，然后又是一个公益性质呢，所以收费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优惠。整个这些讲中文的家长朋友们哈，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中文的这样环境中啊，保持一个中文的学习，然后学的又是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在一个讲中文的环境里面交到一些从小到大的朋友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的话呢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请婷宜是吧，然后看看如果说家长我更想让孩子去台湾本土去感受一下那边的学习呀、文化呀，第一首先得是一个信任的，让人家信任的一个组织，对吧？那我们在这里呢哈，就是首先呢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前会长加上现任的公关长来向大家推荐的，又是现在在旧金山创办了自己的中文学校的，也是在全美中文学校联合会哈，然后任会长的这样的一个老师来办的夏令营哈，所以在可信度上我们是可以有的。二的话呢也是好几届了，就是不是第一次来这种带团回台湾了，所以也请婷宜会长来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这个夏令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
谢谢小芳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台湾夏令营呢我们开始是在3年前2024年开始，我在办这个活动呢刚开始是因为学生的需要，那我本身因为也是老师，本身也是校长，同时我也是妈妈，所以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下，我觉得小朋友学了语言之外他需要一个平台，所以那一段时间因为刚好疫情嘛，疫情过后那一段时间好像每个孩子都不稳定，心情也不稳定，学习也不稳定，所以大家一窝蜂好像都往外跑，所以那个时候才让我想到说，那他们学习了以后就需要有个地方去，所以台湾就是台湾，所以首选而且台湾这几年的那个就是说户外活动都办理得非常的好，那也是一个因缘，就是说孩子需要，那么我们刚好台湾有个团队，我们也是在大家在相同的理念下呢，说着说着就把这个团队给办起来了这样。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台湾亲子游学营主要是希望家长可以一起跟，虽然是说当然孩子我们可以帮忙带，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家长可以跟着走，
有一个亲子的时间。
对，因为孩子的成长其实他以后会是什么形状其实真的跟家才是最大的原因啦，我们老师其实都只是过客而已，如果说今天碰到一个好老师，那当然你就很开心，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老师帮我们导到一个对的方向去，可是最大的因素还是家长啦，所以我认为孩子的好，当然我自己也是老师也是学校，但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最大居功者，我觉得还是家长才是最大的居功者，所以我们认为2026年的亲子活动呢游学营我们原则上还是以台北台中为一个出发点，然后以大雪山为主，对外呢我们希望把孩子呢带到一个自然文化以及亲子的关系为主要呢，希望他们对台湾的体验是可以真正的走到他们的内心里面去的，其实真的是这样一个出发点，所以我们才会坚持这第三年一样继续办这个活动。
刚才您提到的是他不是走过看过然后打个卡，目标居然是他回去一趟之后台湾会走到这个孩子的心里去，那你这夏令营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主要要让他走到内心里面去，绝对不是带他们只是说啊去夜市走一走啦，然后去什么101看一看啦。我认为台北这些东西大家旅客走的都是很容易可以到的，台湾其实交通很便利，所以一般家长都可以带到，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对台湾是有印象的，才会希望家长带着一起回去。那我们让他走进去是希望他走进大自然，我们的活动是希望他用五感，他用五感的方式去体验、去听、去感受、去接触，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静下来好好的去看看这个远方的这个小鸟啦，野生的蛇啦，或是夜间的那个癞蛤蟆啦。我现在讲到这个，其实我当初我自己都很怕的东西，可是在这两年下来，我就发现现在的脚步因为很快，更别讲说 AI， 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家里嘛，对不对？ iPad 每个人都有一个，那唯一你只能够把它带到深山，带到野外，在大雪山里面呢，它其实才差不多3000多公尺的高度，它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高度，所以它也没有什么蚊子的问题，也不会有太热的问题。大雪山本身，它这几年已经规划的非常的完整。大雪山本身它有很多譬如说鸟类啊，都是比较特殊的鸟类，是在全球很多人都会特地从其他国家来做观赏啊，他们有这样的比赛，所以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在那里其实是很值得我们自己身为台湾人也很值得去了解的。我之前有说我本身其实很喜欢探索我也很好奇，那我也很想知道我的国家到底现在变成什么样，对吧？哈，为什么在这个文化，在这个体验上，在最近这几年其实推广的非常好，好设备啦，还有课程啦，我个人觉得我这三年很用心，我们应该把学生带回去，然后让家长呢在同一个点，他们深深的去体验到，哎，到底玩电动跟玩小鸟或者是玩他们很害怕的蛇到底是什么感觉。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办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妈妈没办法去，他请阿姨带他来，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小朋友在家是很就是可能个性比较奇怪，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样。那之后他们这一趟旅程回去以后他的阿姨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个小朋友回去整个人个性都变了。我是怎么变了？他妈妈也很奇怪，你们到底教的他什么东西？这样，他整个个性都变了。以前是很，就是可能比较有棱有角吧，相处上可能比较会有问题。他说他这次回去，他居然说他要去领养蜥蜴还是领养什么？其实他开始打开来了，他愿意去感受，他有感知。那我觉得，哪怕是那么一点点的种子，我听到我都觉得，哎呀。一切困难也都是很值得了哦。我觉得我第一年看到是这样，然后我们第一年还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中巴呢就在开在上大雪山的路上，那路上呢忽然间我们有领导老师嘛，领导老师他就把巴士停下来，那我们大家就想说在路中间为什么停下来这样。好，然后一停下来我们大家就下去看，结果原来有一条青色的蛇，然后他就还活着，
在过马路。
对，你猜说对了。那过马路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老师马上就把所有学生带下去，那这就是我们的教学模式啦，哈，他马上把他带下去，然后呢就让小朋友在旁边，让安顿小朋友的心，同时让他说，让小朋友知道不是只有你们害怕，这只青蛇也怕得要死。就是让他去感受彼此有一点感受，然后再告诉他们你如何安顿好自己的心，同时你也安顿好了这是小生命的心，如何你可以跟他接触，如何呢再把他移动到旁边去。最后呢大家就跟着蛇啦拍照啊，摸摸他啊，每一个人都说哎，我也要我要摸一下。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哎呀怎么会，对不对？其实我自己当初也是很讶异，在我们第一次的课程里面我就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给他的生命教育，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生命，当然有些东西是你必须要真的去接触到碰到，这个活动的价值就在这里，包括家长其实在旁边也会看到 他会知道我的孩子是什么个性，我的孩子也可以成为这个样子。他们是从害怕、无知、拒绝、反抗，老师引导不是一次两次，因为整个课程都在教他们观察，都在教他们接触，就教他们听，好，怎么样去看，这个是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让他进入自然，然后让他去接触，让他真的有感觉到身心的安定。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我们也有安排森林疗愈。很多人说森林疗愈到底是什么？
森林疗愈课程在大雪山有几天？
我们大雪山有两天。
OK，
那里面就会有森林疗愈，我们里面有三位森林疗愈师，他们都是有证照的老师。森林疗愈其实就是借由大自然可以给予你的 energy， 让你能够把心定下来，跟家长一起看看这大自然里面有什么是我们平常在家里看不到的。所有的活动其实就是在开发，刺激他们把内心里的东西丢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酷的地方啦。我认为这是对的方向，每一次的接触呢，也许都会有个新的种子会跑出来，那我觉得这就够了。像去年我们有一个 family， 他是算是 ABC， 他带了两个女儿，但是他本身都不太会讲中文，他呢一路上就拿着那个 Google Translate， 好有心哦。而且我们去年特别办的是三个礼拜，他全程跟呢。刚开始很害怕，因为我们晚上有探索，所以晚上会带他们去夜游，所以他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蛾类、飞虫，那还有螳螂，这是我以前最怕的东西。对，他爸爸跟小孩当初都很怕的，可到最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做朋友。连我自己最怕螳螂的，因为我小时候看了很多很多可怕的螳螂影片，所以我真的内心里就很怕。可是在一次活动里面，我居然把螳螂放在我的眼睛，两个眼睛对我们就是眼对眼，四目交接，这当下我就觉得我们的世界就变了。我很难去说到底变在哪里，那我就是希望小孩子也能够感受到这里。我觉得这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做到了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种子，我想我们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而且同时我们把台湾也介绍出去，我们希望他们是深深的知道这个国家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希望把大家不管是环境也好，自然也好，我们都希望他们都看见。
活动是几周？
主要的大雪山包括周边的，我们还有南投，那这次我们还有去古关。好，那古关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活动，因为不但环境很优美，我们还可以去洗温泉，还可以去泡脚，然后弄小鱼咬你的脚皮啊，这是很有趣的体验啊。活动大概是七天，我们整整七天，包括到南投，包括我们还有去采茶。那我想还有除了说大雪山的活动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带回去的孩子跟台湾的小朋友是有共学的。我想这点是很值得要提到的。其实让孩子回去就是要深入嘛，我们给他的不是完美的。我想说我们不是设计一个最完美的行程，我们设计的是一个最真实的课程。也就是说我回去你可能会碰到不管是大自然下碰到的东西，或不管说你今天在那边看到的学生是什么模式他们是怎么样教学，你跟他们同时会在互动当中可能看到的是什么，那个都是最真实的我们完全就是希望他知道说你回去看到的不管是课程你觉得好不好那个都是本来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我们希望给他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回台湾呢，在台中有一所学校兴盛国小，兴盛国小它本身也算是客家的，有客家背景的学校或是原住民，还有一个就是跟科技大学做的一个无人机的教学。整个活动里面我们有大自然、森林，还有夜观，然后还有跟在地学校的共学，另外呢还希望他们能够学一点科技，所以跟科技大学有做合作这样子整个课程还有包括去采茶其实真的很多丰富，对，非常丰富。
形式上听起来就很丰富，然后我觉得一件事情的出发点也决定了这件事情 他走多远和他最后的成败和意义。所以呢，刚才您想到活动的主题呢是生命，就这个是小孩子，尤其现在的小孩子，他非常需要去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别的生命他的反应你怎么样去感受它，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包括随行的家长。谢谢大家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么报名的话上哪儿去找呢？
可以上网 www.chineseculturefund.com，可以到上面去找到我们的台湾夏令营，可以到里面去。
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报名的电话之类的？
对，或者您可以报名电话，您可以拨415-706-3132，415-706-3132。
我要说的是，我很感动，那个婷宜愿意带这样一个夏令营回台湾。那我觉得，我刚刚听了他讲了整个故事之后，我觉得为他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跟螳螂之间的误会冰释了。然后，另外我就是很想要去访问一下那一条不断被小朋友、大朋友一直摸头那条青蛇是什么感想，很想采访他一下。因为我刚才在听他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人会怕这条蛇，其实都没有想到那条蛇更怕我们。但最后你们还竟然一直去摸那条蛇，
对，就是跟他做朋友。
跟他做朋友。
可是在过程当中呢，蛇也会慌动的，因为太多人摸他，他也会害怕的。所以老师就是当场就会告诉他说，你去感受他的气息，你去感受他现在是安稳的或是不安稳的。但一般我们是没办法去了解，对吧？所以我们所有的课程就是，我不能跟你说一定是会碰到什么或看到什么，可是我可以很确定说，这个老师随时都在你旁边，他随时会告诉你，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生物啦，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稀有动物啦，那他可能怕的是什么，那你怎么样跟他和平共处？像我一样，我现在螳螂，我就真的那张照片我好爱哦，我居然可以从害怕到喜欢，你说
已经变好朋友了吗？有没有取个名字？
我放生。
其实我想呢，虽然是好像是和螳螂的一个关系的改变，其实它打开的还是一扇窗呀，学会了跟不喜欢的东西改变观念，那我相信你对下一个螳螂二那也会很容易的打开那个结，就学会了一种方法。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这样，当你打开的时候，你要再把它关起来其实是不容易了。所以最难的是那个打开。他们是无限的潜能的，你都不知道哪一天你打开，也许他以后就是总统，对吧？他就会把他那样的心呢对所有的人。我觉得是很
好，谢谢婷宜的分享。非常好的夏令营。如果说我们大孩子中学生了，暑期是不是应该回到我们台湾去看一看？真的是台湾也有好多一些适合高中生、中学生的一些活动。那么，请陈会长分享一下一些活动啊，或者说包括婉君回台湾一些感受呀。现在的孩子哈，就是他回台湾的感受会是一些什么呢？也不妨跟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现在的台湾。
我不确定我们的夏令营会不会碰到蛇或者是螳螂哦。不过是有一些因缘际会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去年吧哈，那个叫外语协会，他们有一个高峰会，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很多台湾来的大专院校，他们有摆摊位，然后呢，他们有介绍他们的暑期活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念想，就是其实我们这边的孩子家长都非常非常需要这样的资讯，所以呢，我就今年的时候我们去参加那高峰会的时候呢，那婉君总会长就跟我一起去拜访了各个摊位，结果都得到非常好的回响。所以呢，我们长城规划委员会呢今年就特别办了这个活动，就把一共有八所大专院校还有侨委会，我们做了一个汇总，办了一个讲座，大概每一个学校有10到15分钟，个别介绍自己学校的夏令营，因为他们是最清楚他们夏令营的内容，而且报名的学生的年纪或者是里面的内容他们是最清楚的，所以他们都个别做了一些介绍。然后呢，当天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回响，就是他们想要知道这些夏令营，因为真的是五花八门哦，他们真的是各有千秋。那我其实感受最深的是有一个夏令营，他跟我讲说他们非常客制化这个夏令营，他说只要你有3个人能成型，他们就会帮你办这个夏令营。就是对于台湾来讲，他们也非常希望海外的学生能够回台湾去认识台湾，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些资料汇整起来了，是谢谢婉君总会长那时候各个联络他们，但是他们真的是也非常踊跃的响应我们这个讲座，所以我们把所有资料汇整了以后全部放在我们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的网站上。目前呢有八所院校，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有淡江、元培、中山、清华、慈济、文藻、中原大学，还有辅仁大学，还有侨委会，我记得那时候是有两个活动都在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所有这里面呢联络人的 email address 还有他们的网页全部都在上面，还有包括那一天他们放出来的 PowerPoint 我们全部都放在网站上。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你要去哪一个夏令营，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看看哪一个夏令营呢是最适合你。那我们都是希望服务到我们所有在美国的这些学生们，不要浪费了暑假这段时间，而且我们真的很希望孩子们能够跟台湾取得一个连结，这样子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想要资料就上我们网站去看。
对，网站是全美
中文
学
校联合
总会，在 internet 上您打上这几个字的话呢，全美中文学
校
联合总会，您就会找到他们的网站，而上面有很多的信息和内容，像这个暑期夏令营，台湾的八个大专院校的他们搞的活动，尤其是还可以客制化，
是
三个人就可以为您设置和成团，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哈，也
是。
而且您提到了，就是真的是希望能够回到台湾去了解台湾的这些文化本土呀。那婉君有要补充的吗？
回台湾呢，对小朋友来讲，刚刚听会长也讲了很多，小朋友能够在第一手的这个资讯下，他能够运用他的语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美国究竟这样的环境是比较少的。那再来就是说，台湾地方不大，但是从南到北啊，每个院校大专院校都有它的特色，然后每个城市也有它的特色。如果您对台北已经去过太多次的话，那个南部也很多，南部花莲啊，高雄那边、台中还有新竹，有很多的这个学校有 offer 不同的夏令营。我想对小朋友来讲，可以见到不同城市的美，也可以看到台湾的风土人情。然后当然最重要的话，就是在全部都是中文的环境下，逼迫他们不得不练习他们的中文，练习他们平常在这个美国所学的中文。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机会。
对，他会了一些之后到那儿去用的时候，他会有成就感，方便面买到了很多东西的话，他作为简单的沟通的时候，他能沟通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受鼓励的。然后再回到美国再来学习的时候呢，他有很好的成就感。这上次挪亚已经跟我们分享过他家庭的故事，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了很多不同面向的夏令营。那第一个就是我所提供的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夏令营，是一个在地的夏令营，地点是在 Milpitas 哈。那就欢迎在南湾呢，或者说在周遭有时间的孩子。那因为我们的时间是从早上就一直到下午了，所以你可以把孩子就带来，那沉浸在整个学习的环境当中。那我们今年就是中华文化加小主持人夏令营，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其实在过去是很有绩效的。我曾经刚刚有提到，就是去年是结合小主播，那所以在去年我们的本会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所举办的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我们就把我们夏令营的小主播请来当这个朗读老师教学心得的小主持人了。那除了我们自己的活动之外，像文体会所举办的童玩节也是来跟我们联络，因为他们知道说我们有很多口条很好的小主播，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把小主播再做一个调整，变成小主持人，所以他
进一步的成长
是就是他会比较能够互动的哈。小主播是播报新闻这样子的，那小主持人他是能够应变的，他要看到很多不同的场随机应变场合啦什么的，他必须要能够互动，所以我们也很欢迎大家来。那地点在侨教中心，是一个很安全的，然后这个温度也调得非常好的地方，所以欢迎大家来。
那报名的方式
啊，你可以上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官网啊，我们海报呢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你就是里面有简章，包括了课程的介绍、老师师资的介绍，然后还有时间，还有学费。那只要上网去填一下表格，然后填一下 waiver form 就可以了。
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网站介绍了很多的夏令营，可选性很多，无论是小朋友的还是说中学生的哈。如果说您是想学中文呢，还是说中华的传统文化呢，包括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你可以去夜探森林哈，当然是在老师安全的带领下，然后可以去体验非常多的撞上什么都不知道了哈。但是呢就是因为那种不可知吧，老师经验很丰富呢，就是会就地取材，然后跟大家去分享对生命的感受，然后打开自己啊那种对某一种小动物的障碍哈，实际上呢就打开了一扇窗。所以非常好的夏令营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呢记住两个网站，一个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啊，一个呢是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那您去 search 一下，上面呢就会有各种的信息。那最主要的是呢，他们的网站上还有各种活动，包括那些作品也在展示，所以大家呢可以上那种要去看啊，非常的丰富。今天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有机会可以继续来延伸我们的义工的心得和故事，谢谢大家。
好，谢谢小芳，
谢谢小芳，
谢谢小芳。